各位菩萨，阿弥陀佛。今天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阿含正义》里面的内容。那我们在这个四个讲师里面呢，要跟大家讲解的内容是关于四圣谛跟八正道，还有一生信这些内容。首先来看看四圣谛。那这个部分呢，其实在前面的法界卫星的录影里面呢，正觉同修会的亲教师于正文于老师呢，曾经在《三圣菩提概说》第二集到第十集的内容里面，有解释过四圣谛总说及细说，在那里面呢讲得非常的详细。那诸位菩萨们呢，如果需要的话呢，也可以再去查阅，也就是《三圣菩提概说》的第二集到第十集。那我们呢，继续今天的讲题。首先呢，来讲到四圣谛这个事情的话，那大家心里面一定第一个会疑问说，为什么叫做圣谛？那这个圣谛这两个字，如果依照瑜伽师地论的定义的话呢，那他是这样说的：说问何故诸谛为名圣谛？答：为诸圣者，于是诸谛同谓为谛，如实了知，如实观见，一切愚夫不如实知，不如实见，是故诸谛为名圣谛。在这个论点里面呢，是这样讲的，就是说，为什么它叫做圣谛？现在呢，先给大家定义，就是说谛这件事情指的就是真理的意思。那么圣谛依这个解释，就是圣人所见所知所证的真理。所以在论文里面说，为诸圣者，于是诸谛同谓为谛，也就是一切的圣者。这个圣者指的就是呢，在佛教里面的圣者呢，他们呢都会同样的看到了这个谛呢真理的一面，对这个真理呢能够如实了知，如实观见。了知跟观见是不同层次的东西。了知呢，就是在我们的意识的层次呢，去知道这个事情的本末，知道这个事情的道理。可是呢，观见这个事情呢，却是呢，基于前面的了知之后，在日常生活立言对境当中，能够确实的观行，能够见到它中间运作的道理，确实如是，这个才叫做如实观见。那么一切修行必须包含的这两个部分，就是如实了知、如实观见。这个也就是呢，我们讲的闻思修的这个层次。那么圣谛呢，是一切愚夫不如实知、不如实见的。那愚夫呢，有些愚夫不如实知。大家呢，看到这一点的时候请千万不要怀疑，因为有许多人根本就不知道他现在的所作所为会为自己带来许多的痛苦。所以这样这类型的呢，就是叫做不如实知。那么不如实见呢，有一些人呢，即使知道了业缘果报的这些基本的道理，可是呢，仍然没有办法安止于正确的知见，而呢屡屡犯下了不应该犯的错误，所以这个呢就叫不如实见。那么那所以呢，圣谛呢最主要的分野就是呢，为圣人乃能够如实知、如实见。谈到四圣谛的内涵呢，就是包含有四个，通称是苦集灭道。在平时导师的《阿含正义》的这本书里面，在这个部分的内容，平时导师以相当的篇幅引用了中阿含的分别圣谛经。这个部分呢，什么分别圣谛经呢，是舍利佛代佛说法，为这个弟子们呢开示四圣谛的各个的道理，可以说呢在里面讲得非常的详细。所以平时导师呢在这个部分的内容里面呢那花了许多的篇幅呢，把它清楚的翻译出来，让大家能够依循。那么我们在这里呢，其实如果大家能够真正能够掌握舍利弗尊者或者是呢平时导师翻译的意思的话， 那其实这几个讲次呢，在您来说的话，其实都是有些多余的。不过我们就是怕有遗珠之憾，所以呢，才要再进一步呢，来跟大家说。那首先谈到呢，四圣地里面先必须要先谈到苦圣地，为什么呢？因为呢，四圣地呢，苦集灭道这个四个字呢，第一个是苦圣地，第二个的集其实谈的是苦的集，第三个灭地谈到的是苦的灭，第四个呢谈到的道是苦灭之道，或是通称灭苦之道都可以。所以苦集灭道的后面的集灭道这个三个地完全都是基于苦地而开展出来的。所以四圣地呢，要进入四圣地来修学的时候，就必须要先从认识苦圣地开始。那这件这个事情呢，我们必须要提醒大家，四圣地呢不仅是二圣呢解脱道的重心，并且呢四圣地也会是大圣佛法在这个我们说呢，在断我界的层次所必修的，并且也是大圣佛法呢入初地之前呢必须要观行的非常清楚的，这甚至也是大乘佛法到四地以后的这个修行呢所必须要再重新观行的地方。那所以呢这个部分呢，可以说四圣地的本身呢是佛法中的重要的义理，当然每一个人都必须学，只要讲学佛的话就必须要好好的了解四圣地。那么关于四圣地的修学呢，佛陀也确实曾经开示过，说学这个四圣地呢必须要依次而学。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的跟我们的之前跟大家说的一致，就是说您就必须要先了解苦圣地，之后基于苦圣地才来渐次开展其他的三个地啊。所以我们先来看看苦圣地。那苦圣地这件事情呢，一般在佛经里面讲到的苦呢，有各式各样不同的苦。那比较常见的说法是八苦的说法。这个八苦呢，就是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最后是五阴炽盛，这个八个苦。那从这个整个文字整个看下来，除了五阴炽盛最后那个五阴炽盛的苦之外，其他的从生老病死到求不得，那这些七个苦呢，可以说世间的大众应该都有直接的体会。比方说生老病死，每一个人都是历经了生老病死的过程，所以呢这个生老病死对大家来讲应该都是每一个人呢都了然于胸，只是每一个人对于这个生老病死中间的苦到底是如何的觉受会有所不同。那是不是由于生老病死的痛苦的觉受而能够想到是不是有什么样的方式来处理，那个又是另外一回事。那至于说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这三个，那更是世间人所体会的痛苦中，那这个三个呢可以说是非常鲜明的。比方说爱别离这件事情呢，可以说世间人都有历经过心爱的事物或者心爱的人要暂时别离乃至于永久别离的状态。那一旦面临到这个状况的时候，相信呢每一个人呢那个心里面的痛苦呢都是不言可喻的。同样的怨憎会也是呢每一个人都经常会经历到的状况不管是在家庭中，不管是在朋友圈，乃至于在职场上面，都会呢多多少少都会碰到一些人跟我们呢不知道因为什么因缘的关系，所以结下了怨。那这些怨呢导致于说我们每一次碰到的这些人或事的时候，总是会觉得非常的痛苦那这里面呢往往呢甚至都会呢随着境界的来临而升起嗔心。求不得那又是世间人常常经历过的 的痛苦之一、哦、因为呢、每一个人都有许许多多的愿望，从小到大都有、大小不同的愿望，那这些愿望呢慢慢大家就会知道说这些愿望呢能够、能够实现的可以说是、都是居少的，那 绝大部分呢都是没有办法实现的、啊、所以在这种求不得的这种状况呢，在世间人来说可以说是很平常的事情，所以像这个从生老病死爱别离一直到求不得这些七个苦呢，世间人都知道，所以世间人也常常会想说，好，那么我们在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不妨就接受、他们是世间的常态吧，所以有一种说法叫做呢，叫我们说心胸宽一点，计较少一点，付出多一点，欲望少一点，用这样的方式呢，那我们就比较不会去被这些七项的内容所困住，进而感到、十分的痛苦了。那所以呢，这个是一般的人对于佛教讲的这个八苦里面的七苦呢，一般的理解大概也都只是这样子而已。但是呢，实际上呢，我们如果、深入来看的时候，佛教讲的这个七个苦是不是真的因为我们心胸宽一点，计较少一点，这些世间的这些做法呢就能够有效的离开这些苦呢？答案恐怕是未必。至于为什么呢，我们再往下看，大家注意看到这个七个苦呢，这个七个苦之外还有一个苦、因为我们整个讲的内容是八苦啊、所以除了这个七个苦之外还有一个苦叫做五阴炽盛苦，这个五阴的内涵就是色受想行识，其中呢对于一般人来说色可以说就是我们呢、涵盖我们的色身的这些事情叫色阴，那么受想行阴可以说是、对应到一般人所理解到的心理的活动，所以呢五阴讲的这个就不外乎对应到一般人所认知到的身心的所有的一切。那这个五阴炽盛，好，这是什么意思呢？好，那一般人呢，我们说身心的活动对我们来讲呢，从我们知道了我们自己的存在，一直到现在这个时空之下，那五阴对我们来讲，我们的身心活动来讲，可以说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我们每一分每一秒，除了睡着熟睡了毫无觉知之外呢，其实我们每一分每一秒都在经历五阴的这个状况。然而，我们却从来不觉得有什么炽盛的地方，不是吗？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苦这个八个苦里面的最后一个，却放上一个五阴炽盛呢？实际上呢、这个五阴炽盛的这个两个字、当然也可以把它解释成说、有一些人呢贪嗔痴特别猛烈的状况呢，把它解释成这个五阴炽盛，但实际上呢这个五阴炽盛这个字眼其实遍及一切呢这个未入佛门修学的众生，不管他是不是贪嗔痴真的是如表象上的这么样的炽盛，这是因为说呢，我们的五阴的活动其实就是充满了许多的我们叫做佛教讲的无明，也充满了我们的业缘果报的这个影子，所以在五阴的活动当中，其实呢我们呢、都是不由自主的受到我们自己的种种的习气跟无明的影响，所以我们会去造作的许许多多的事情，这也就是世间的众生之所以在三界轮回当中一路的浮浮沉沉不能解脱的道理。所以如果从这个观点来看，从无明习气等等这个观点来看的时候，有哪一个凡夫众生不是五阴炽盛的呢？所以从这一点来看的话，它确实是很贴切的一个形容。那么从五阴炽盛再回去看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我们可以发现从所有的这个七个苦其实都涵盖在五阴炽盛的苦里面。怎么说？那就是因为我们因为有这一生的五阴炽盛，所以呢跟着我们的无明 跟着我们的习性呢，所以造作了许许多多的业，导致于说呢，我们在往生此生结束之后，继续往生到下一去的时候，我们要继续经历下一生的生老病死，乃至于继续经历无量生的生老病死。这不就是五蕴炽盛的原因吗？好，那接下来呢，由于五蕴炽盛的缘故，好，我们会有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这些苦。比方说爱别离，当我们跟喜爱的事物分离的时候，那这些跟喜爱对于喜爱的事物这个本身的喜爱，本身就是属于我们五蕴的身心活动。好，我们正是因为看到了某些境界起的相应的受，好，这些受呢，可能就是乐受。那么这些受呢，进一步呢，再又起了想，那这个想就是呢，想象这个境界呢，如何按照自己的方式呢，去编织出对于这个境界的想象。然后呢，接下来呢，对于这个行呢，对于这个境界呢，再进一步有了种种的行，包含我们刚才讲受想的心行，包含讲我们做了种种的行为来。去帮助自己能够紧紧地抓住这个境界，使得他不要去别离，那这个不就是行运吗？那么关于受想行这个过运作的过程中，所有的认知的作用，不就是世运吗？所以在我们在执着境界的这件事情来讲，可以说。受想行识这个四个运的运作是非常分明的事情。那么，当我们碰到了，正因为我们有了对于境界执着的这种爱相应的这些受想行识等等，所以当我们爱别离的时候，就会升起的种种的苦受所以爱别离它的根本的原因仍然是在于五蕴炽盛。那同理可证，怨憎会求不得。同样是如此，所以这个八个苦呢，其实它总结就是五蕴炽盛。然而所以我们今天在学这个苦圣谛的时候，就是第一个必须要学到说我们的五蕴是怎么回事，这个五蕴的运作是怎么运作的，那这个五蕴又为什么是炽盛的，要一一去了解。然而这个了解呢，有一个。有另外有一个面向呢，或许可以帮助学佛人呢更清楚地了知苦圣谛，那个就是三苦的讲法。这个三苦的讲法叫做苦苦、坏苦跟行苦。现在先讲苦苦呢，苦苦就是呢，我给它的定义就是世间的人大家都。毫不犹豫都知道说这件事情是苦的，那么它就叫做苦苦。比方说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那当这个三个苦，当我们讲出来的时候呢，即便是一个没有修行的人，当他听到了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也知道这是一个难受的境界，所以像这些都叫做苦苦。至于生老病死，带给身体上面的苦受，也是一般人能够直接体会的，所以当然也叫苦苦的范围。所以刚才讲的八苦的前面七个苦，都可以把它隶属在苦苦的范围。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坏苦。坏苦的意思就是说它的这个坏这个字，就表示说现前这个境界呢，终有一天会变坏。也就是说，基于世间一切法都是无常的道理，我们就知道说，眼前所见、所知、所闻的一切都会逐渐的变坏。那这里面呢，由于变坏了而引生的苦受，就是叫做坏苦。所以这个呢，坏苦呢，就比这个苦苦稍微不直接一点。比方说，今天假如说我们贪着一个境界的时候，当这个境界完好如初的在我们现前现起的时候，我们可以毫无阻碍的贪着这个境界的时候，那么对于一般人来说的话，这个往往代表的是这里面不是苦受，而往往是乐受。所以正在贪着一个境界，并且呢这个境界是无阻碍的现起的时候， 往往这个就不是叫苦苦。但是当我们在贪着这个境界的时候，如果能够细心去观察，观察到说这个境界呢，无时 无刻呢，可以说每一个刹那都在变化，所以你再怎么执着的事物呢，在下一个刹那的时候它就已经坏了几分，然后再下一个刹那的时候又再坏了几分。那么能够认知到每一个这样子的这个时刻呢，它都在变坏，以至于说你对你即便是眼前正在享受这个境界，你也知道这一切的境界终将会失去，不论是它是再怎么美好，终有一天你必然会全然失去。那么认知到这样的话，心里面升起的苦受那就叫做坏苦。那最后一个呢，最后一个叫行苦。行苦呢又比坏苦呢又加更加的细微，就是说依照特定的境界，特定的境界，然后我们顺着时间来顺着时间下来的话，我们能了知到这个境界终究会变坏的话，而因此升起苦受，这个叫快苦。那可是呢，行苦这件事情呢就不再只是就坏苦这个层次来说，因为坏这件事情指的必然是目前的境界变坏了，可是行苦这件事情呢是指一切有所变化都叫做行苦啊，一切哦，那就表示说不管是由好变坏或是坏变好，只要变化都叫做行苦。那如果一个人如果能够体会到这个一切的世间的无常的必然性，任何境界都必然是无常的话，那么他如果认识到这个，因此而觉得说这个是不安隐的状态，对他来讲是一种苦的话，那么这个就叫做行苦。所以从苦苦、坏苦、行苦的话，可以说他呢所谈到的苦的状况是一路的更深入、更维系。那我们在修行的时候一样也不能够只是停留在苦苦这个层次，而必须从苦苦、坏苦、行苦进一步探究到所有一切苦的真正的根源，从这个根源掌握到这个根源之后，再从这个根源再往回溯到说呢，所有一切的境界呢想办法呢去解决这里面的苦的问题。所以呢这边就跟大家讲说，苦圣谛呢，了解苦圣谛从这个方向去想的时候，你就知道说为什么一切皆苦，因为呢世间一切的法莫非是无常，所以既然都是无常的话，他们必然都是在行苦的范围，乃至于说今天如果您如果修禅定，修到非想非想定最高四禅八定的最高的非想非非想定的境界的话，那仍然是行苦所摄。所以呢了知道这个之后，才能够进一步探究到底应该要如何从根本上去离开了这些苦，这个就是学习苦圣谛应该要第一个要注意的地方。今天就讲到这里，阿弥陀佛。